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56米，现在是2月2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的白宫助手希克斯接受国会质询，川普总统的女婿富实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美军将领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扮演纵火和救火的双重角色，而联合国就指责北韩将违禁军品运往叙利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给台湾走向和解团结。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属组织的档案。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民主派议员担心西九龙的高铁车站多随意门，可能成为中港边界缺口。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任职时间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希克斯星期二在一个国会通俄门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但是拒绝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了多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希克斯最早是为川普女儿伊万卡担任公关发言人，推销他的时装生意，后来加入了力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阵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希克斯回答了有关竞选的问题，回答了有关选举日到总统就职期间的某些问题，但是对在白宫的工作则是闭口不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海克气愤地说，希克斯回答问题不配合，但是目前仍是不知道希克斯拒绝回答问题的理由是什么。他较早之前在今年一月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露面的时候，亦都因为他回答那些问题的争议而曹操受枪。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富实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这个可能会限制他获取最敏感信息的资格。富实纳和其他的几名白宫助理目前还未有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只是以临时许可获取最高机密以及是敏感隔离信息级别的信息。政治网站星期二报道说，他们星期五收到通知说他们的安全许可被降低到机密级。敏感隔离信息是指那些来自敏感来源并且受到严格限制的机密信息。富实纳安全许可级意味着是他不能够再获取总统每日简报，这个是美国最宝贵的情报报告。总统有权给予富实纳永久性的安全许可，但是川普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会让他的办公厅主任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来做决定。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就富实纳的安全审查状况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中东地区播下动荡的种子，牺牲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试图扩大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沃特尔将军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说。
At the heart of many of these issues here, and I'm being very serious when I say they play the role of both arsonists and firemen. 沃特尔
表示，不论系喺外交上还是喺军事上边，俄罗斯都系扮演住一个纵火以及系救火嘅双重角色，激化叙利亚各方之间嘅矛盾。沃特尔将军话，俄罗斯紧接落嚟又提出咗愿意充当调停人，目的就系削弱各方嘅谈判嘅筹码。沃特尔将军呢一番嘅评论，虽然用词更为犀利，但系同以往美国以及系西方国家情报官员提出嘅警告系。完全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是让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占据中心地位的一大机遇。沃特尔将军这一番的讲话同时亦都和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呼应，该个战略是称俄罗斯是一个想要摧毁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联合国专家表示，北韩向叙利亚输送了用于弹道导弹以及化学武器项目的货物以及相关的导弹技术，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北韩还向缅甸输送了被禁的弹道导弹系统。一个监督着 制裁北韩的专家小组表示，通过对平壤转移对他禁运的弹道导弹、常规武器以及军民两用的货物的调查发现，2012年至2017年期间，有40多次以前还未有报告的运货发往是叙利亚。该个小组说，一个不具名的联合国成员国亦都报告了缅甸从北韩收到各种常规武器的证据，其中除了弹道导弹系统以外，还包括多个火箭发射器以及对对空导弹。美联社在2月2号报道说，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北韩藐视联合国对他们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制裁，和叙利亚以及缅甸进行禁止弹道导弹合作，仅仅是在去年9月里面就以其非法出口带来近2亿美元。美联社从星期二晚获得的200多页的报告当中获得详细的信息，包括专家小组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调查结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对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包括最近在大马士革近郊地区使用化学武器，阿萨德政府一直否认有关的指称。这份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预计将在3月中旬是公布。苹果公司在2月27号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中国大陆iCloud 云服务已经移交给一家中国公司运营，这个举动引发了诸多的争议。苹果公司声明当中表示，云服务以及是用户通过云服务储存的数据都将会受到由中国公司运营的新的云服务条款以及是条件的约束。苹果说，这个举动有利于该个公司提升在中国的服务，并且遵守中国的法规。而此外，苹果公司预计亦都将会用于解锁的账号密匙是储存在中国里面。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取苹果用户的数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政治上是否是危险，以及是否在经济上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会报道美英两国的报刊评论，习近平企图打造21世纪极权统治，又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要捍卫民主体系。不过首先就是分析留学访问美国究竟是不是想说服美国暂缓贸易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派遣他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率领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寻求同华盛顿方面就经贸问题以及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进行更多沟通。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认为，中国希望刘鹤能够劝阻美国不要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贸易制裁行动，或者最少推迟采取这类行动，以便给北京更多的时间去作出应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以及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于2月27号至3月3号访问华盛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宣布刘鹤访美的消息时候说，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刘鹤是在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以及整体双边关系走向对抗之际访问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与铝制品征收关税或者是施加进口配额，而同时美国国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将采取行动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他亦是一个月内第二位访问华盛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2月8号至9号访问了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晤。分析人士认为，杨洁篪访美的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有达到，一个是重启美中之间高层对话机制，尤其是全面经济对话；第二是希望美方在双方磋商之前推迟实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的决定。 美中双方目前仲未有公布留学访美的行程，但预计他将与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内阁官员举行会谈。此前有消息说川普总统亦将会见留学，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川普不会和他会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分析了留学此行所肩负的使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在美国即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施加配额的行动时，中国方面处理这些事情的人还未有就位，至少目前还未有正式就位，要到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才会到位。所以他们希望一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直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二是即使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的话，再等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做出有效的反应，不要将这个参和到北京处于不确定时期的时候，然后被那些对国际合作、和谐和竞争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亦认为，留学此行是为了使美国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留学来美国是要试图阻止美国采取征收关税以及施加可能的进口配额，这些在中国看来是报复性的贸易措施。这些做法是回到较早时候使用单方面的贸易补救措施来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时候，他认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从新启用较早时候的工具更有报复性。他想留学被派遣到美国是来阻止他的发生。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川普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会选择采取更多的一些行动。他说他的猜测是这一届政府不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被看成是什么都没有做，因此他认为留学的来访可能会减少美国贸易措施的严重性，但他怀疑他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曾经担任过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使川普政府推迟宣布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都很难实现，任何超越这个之外的期待将是过于宏大的目标。他说川普总统对留学访美并没有什么期待，即使这些专家对留学访美可能取得的成果期待不高，但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留学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访美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川普政府将采取严肃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行动，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笼罩在阴云之下，同时亦有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经济团队对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达成的美中经济对话的渠道感到不满意，但是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位曾经担任过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认为，留学此时访美表明他将是主管中美经贸关系的关键人物。他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留学在这种情况下访美，表明他将是一个在经贸问题上有很大影响力的角色，他亦受到经济和贸易界人士的高度尊重，所以他认为留学到美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表明他们将在一个有意义的层面就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进行非常认真的接触。曾经在哈佛大学进修一年的留学被认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两个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两人就读于北京101中学。留学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消息人士说留学将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确立的新一届政府班子中担任全面掌管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有可能兼任央行行长。就在留学访美之际，中共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提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兰普顿教授认为，他不清楚留学此行是否负有向美方解释中共此举的任务，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会听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瑞孝俭大使认为，鉴于留学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外界预计他会对修宪提议做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如何看待中共此举无关紧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 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德纳在推文中说，白宫的回应是发出错误的信息。他说美国政府应当对习近平的揸紧权力表示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就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打造的21世纪极权统治，这个不单只是对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的挑战，更加是对全球捍卫民主和人权的人的挑战。他们呼吁西方国家要捍卫民主体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月25号星期日悄悄宣布了一项新的修宪建议，实际上等于允许习近平无限期的在前台领导中国。西方媒体纷纷惊呼中国从此将再次走向强人统治的年代。他们在这里担心中国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的同时，还担心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体系的挑战。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6号发表题为新形式极权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社论，说一种新形式的极权正在中国生根。这篇社论说，习近平五年前上台时，西方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慢慢变成一个多元和法治，但是习近平政权走向了那个愿望的反面。社论说，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意味着64岁的习近平将成为终身国家主席，中国重返毛泽东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个人独裁年代。文章写道，忘记了毛泽东灾难性统治的教训，习近平正企图打造21世纪的极权统治模式，并将它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他的挑战不单只是针对那些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更是针对全世界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他们邮报的社论说，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绝对独裁失败，但是习近平却希望在人工智能等21世纪新技术的帮助下对内统治，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影响，并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社论说，在习近平对自由主义的人类治理模式提出根本挑战的时候，美国这个最大的捍卫者却因为总统川普似乎不相信这种模式而被束缚了手脚。在没有白宫的帮助情况下，全世界明白并担心这样一个挑战的大众应该找到办法来捍卫自由民主体系。英国金融时报2月27号发表题为习近平滥权，西方需明确回应的社评话，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全球产生影响。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讲，中国的独裁统治对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挑战。这篇社评说，虽然习近平表示北京不打算向全世界其他地方输送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政府亦都提议为世界的发展中国提供中国方案。文章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为全球80几个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将这个宏大计划打造成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计划。文章说，这样的语言应该提醒西方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没有意愿融入美利坚治世的世界秩序，他们计划在国际交往中制定自己的办法，遵循一种他们认为优于西方民主管理方式的模式，并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发展理念来推广。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这样的现实给西方提出了迫切的挑战，西方应该一起努力制定一个连贯和一致的中国战略。这个战略强调国际投资的互惠，保护知识产权，并捍卫美欧政治体系，以防止中国干预等核心利益。文章说，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路可能还很长，西方必须做出长期的准备。美国时代周刊亦都发表驻北京记者查理·坎佩尔的文章，说习近平的一人统治应该使所有人担忧。文章援引专家的意见，说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很难不特别强调这件事对未来中国和全球的影响。 文章说，习近平在国内大肆巩固权力的同时，亦都是在他在国际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时候，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推进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却在度质疑关键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而这些一直是美国称霸的基础。文章说，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正统，这个意味着北京在国外撕毁准则时亦毫不内疚。如果北京对某些国际准则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又认为这些准则限制了他们的利益，纽约时报发表驻北京记者史提芬里迈尔斯的文章说，在习近平掌控下，中国加入全球威权回归趋势。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等人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在这个由新技术加剧动乱、恐怖主义与战争的时代，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站在有力的道义或权威立场上公开抗议，最显著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亦都是世界目前流行的权威回归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如果三十年前习近平这样做，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切，你是在偏离正道。但是现在，文章继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如今国际社会谁会惩罚他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共提议修宪，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连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规定。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在政治上是危险，但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情况显示出习近平采取了更加专制、更集权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都表示，中国这个最新修宪举措并不令他们惊讶，他们都认为这个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的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他们都相信习近平的任期将超越两任，做第三任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国家主席。参与七十年代尾美国打开中国大门，见证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洛德大使说，中国最新的修宪举措是个重大变化，标志着习近平侵蚀了邓小平八十年代做出的领导集体负责、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洛德说，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洛德说，这个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人敢挑战你，不会给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质疑，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例如文革、大跃进等。所以他认为这个举动不单止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危险性。但是洛德同时表示，这个变化在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他说可以摆脱可能的反对意见，使习近平能够做出困难的决定，比如经济改革和继续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可能的积极方面。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最新修宪举措证明习近平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易明认为，修宪的目的就是要使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絕倫、不受規則約束的領導者，繼續過去五年來的強硬政策。而他認為台灣、香港會首當其衝，在南中國海中國會更加強硬。易明說，易明表示，大家會看到更多同樣的和強化的政策。他認為這個會比他打開一扇大門，沿著這條路會使香港和台灣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他認為這個實際上為習近平努力迫使台灣與大陸統一、侵蝕香港自由並在南中國海取得更多進展提供可能性。 點解現在採取呢一個修憲舉措？習近平嘅第二個任期先至剛剛開始，佢可能不必咁早就採取呢個行動。洛德認為有兩種可能，一個係習近平對中共政策同人事並唔能夠完全掌控，存在住唔安全同不確定性；另外一種可能性即係要表現佢嘅不可挑戰性同充滿信心。亦明認為現在提出修憲，說明中國嘅情況可能正在惡化，或者係經濟增長放緩，或者係環境冇得到改善。如果喺另外一個時間點上，佢可能更難以實現呢一種修憲。現在剛剛開完十九大，佢喺高層有好多支持者同盟友。佢認為遲一啲不如早一啲，而家係推進呢一個修憲嘅好時機。針對有一種睇法認為習近平先集權是為了之後做好推進政治改革，亦明認為這種睇法是錯誤。他認為習近平並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著開放，意味著制度性變革。這個最新修憲舉措證明了他採取更專制甚至是新極權主義的路線。這個舉措對美中關係將產生什麼影響，洛德認為難以預測。他甚至認為這個對美中關係並不是必然是個壞消息，但是顯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洛德說這個可能意味著習近平會採取更強硬的對外對內政策，但是另一方面，習近平和中國都有很多理由要和美國合作。他對力量平衡的認識很現實，知道他不能夠直接挑戰美國，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時間，在很多領域美中能夠進行合作。洛德認為美中關係的走向不完全取決於中國怎樣做，亦要看美國怎樣做。他認為川普的國內政策在很多方面是災難性的，現在尚未清楚川普的政策對美中關係會產生什麼影響。不過總體來說，他對美中關係比較悲觀，習近平的強硬和川普的無能使他無法對美中關係抱持希望。亦明認為美國的決策者已經對習近平的野心和他無意遵守國際規則感到關切，這個舉措向美國的決策者發出了進一步的信號，告訴他們習近平是一個不受規範和法律束縛的領導者，他要改變規則以適應他的需要。他補充說，他認為這個再次向美國顯示習近平對美國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張真從紐約法尼報導。
美國財政部長魯欽星期二說，白宮官員和北京正在積極地商談有關促進美國對華出口去避免貿易戰。在當日，習近平的經濟智囊劉鶴就抵達華盛頓，就美中貿易問題和美國方面的官員會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新在華盛頓的報導。
魯欽當日獲邀在美國商會舉辦的投資美國活動中，與主辦方對話期間談及美中貿易問題時說，總統在與習主席首次會晤時就非常明確地說，他們存在巨大的貿易不平衡，他們的目的是要削減不平衡。魯欽說，總統表示美方希望通過增加出口削減不平衡，美方同時亦都在努力削減和其他的亞洲貿易夥伴間的不平衡。美國財長談及川普剛剛就任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時，透露川普政府的官員亦都在討論重新加入這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他說 TPP 不是當下要務，但總統還是願意考慮這件事。川普沒多久前在一個場合中亦都曾經做過類似的表述。同一日，習近平最倚重的經濟智囊劉鶴率團抵達華盛頓，中方官員將在今後六日裏面和美方官員進行對話。2月8日，中方曾派國務委員楊潔篪赴美，但那一次訪問並不成功。劉鶴是中方數星期內派出的另外一位高層官員。劉鶴和楊潔篪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員，近日有消息稱他將接任沒多久將離任的周小川任中國央行行長。在那個之前已經傳出消息稱劉鶴將在3月舉行的中國人大期間被正式任命主管經濟的副總理。這兩個傳言如最終獲得證實，劉鶴將是繼朱鎔基後第二個同時擔任央行行長和副總理職務的官員。當日白宮發言人莎拉桑德斯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出的有關問題時表示，劉鶴率領的中方代表將與川普內閣成員進行商談，但不會與總統見面， 被問及總統希望在留學到訪期間取得怎樣的成效，桑德斯不願意在雙方商談之前就此發表評論。留學到訪之時，正值川普即將就兩項與中國有關的貿易調查在逼近期限前做出決定或發布結果。此前美國就主要進口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和南韓造大型家用洗衣機進行了2021條款調查後，決定徵收關稅。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是新聞提要。中國的製造業活動出現減弱，行業指數19個月以來出現新低。白宮官員說留學不會跟川普見面，大會跟財政部長等人會面。美國對中國的鋁製品商販調查得出結論。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的詳細內容。
又是美國之音的詳細新聞報導。在2月份，中國官方衡量製造業活動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降至 50.3%， 比1月份低了一個百分點，低於路透社數據顯示的 51.2%， 降幅為6年以來最大。這次的下降使到該個指數在19個月以來最接近 50% 的枯榮線的一次。路透社調查的經濟學家給出的預測當中值是說，該個指數只會小幅下降，在對2月份製造業的 PMI 的28個預測當中，沒有一個認為該個指數會低於 51%。 該個指數是基於大中型而且是主要為國有的企業的調查得出來。中國國家統計局將這次的下降是歸因於春節假期期間外出務工人員是返鄉，產出了一般都會下降，而2017年的春節假期是從1月底到2月初，而今年的假期完全是落在2月初，不利於比較。中國的經濟代表劉鶴在星期二抵達華盛頓，白宮表示他將不會與川普總統會面，而他是否能夠緩解美中可能爆發的貿易戰是引發關注。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說，劉鶴將會在內閣會議官員會面，但不會見川普總統。桑德斯表示，在會談正式進行之前，他不願意是透露細節。一名美國政府資深官員在稍後即是向美國之音證實，劉鶴將會會見是財政部長魯欽、美國貿易代表萊德希澤，亦是白宮經濟顧問霍恩。現年66歲的劉鶴是被視為是改革派，他在達沃斯論壇上說過，中國推出的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些措施可能會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2018年的1月提交給國會的報告當中，則是表示美國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犯了錯誤。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进行了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得出的肯定的正式结论。商务部决定，中国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格 48.64% 以上的价格向美国出口铝箔。商务部还断定，中国政府对这类产品的补贴在 17.17% 到 80.97% 之间。商务部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根据这个的结论，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铝箔进行收取现金押金。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公平对等的贸易，不允许美国工人以及企业受到不公平的进口商品的伤害。而他們的決定是經過透明的程序，經過對事實的進行徹底而客觀的審核之後所作出。而根據估計，美國2016年從中國進口價值3.89億美元的鋁箔。商務部的調查是接到美國鋁業協會貿易執行工作小組的申訴之後是所進行。中國商務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國對美國向中國鋁箔是徵收反傾銷以及反補貼稅是感到強烈的不滿，多個中國公司將被徵稅，稅率範圍從大約是 50% 到超過 100% 不等，有效期為5年。美國的這樣做法還需要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支持，該個委員會在3月15日作出決定。中國商務部表示，美方的錯誤做法沒有任何的根據，會影響中國就業率以及是美國消費者的利益，中方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在美国外交关系领域工作了30多年的美国国务院的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计划在这个星期五退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明当中表示，尹宇尚出于个人原因准备星期五退休。国务卿泰勒森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尹宇尚的请求。尹宇尚一直强烈支持对北韩直接接触，并且一直和北韩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员定期对话。洛尔特对尹宇尚退休表达了遗憾，但是重申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路透社引韩联社的消息说，南韩一名总统安全顾问透露，美韩联合军演计划将会在4月初举行。北韩一直将美韩共同进行的军演睇作为是战争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派的议员担心西九站太多所谓的随意门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我们会报道前美国政府的官员呼吁川普总统重新思考台湾策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在星期三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令到台湾走向和解团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1周年中枢纪念仪式时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将全力清查政治档案，使历史自己讲说话。他说，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也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
蔡英文说，不单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和开放，政党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亦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他期许促进会亦应该尽全力搜集那些被认定是政党附随组织的档案，如果被有心人刻意湮灭，必须负起法律责任。蔡英文还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发表类似的真相调查报告，期许台湾的调查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日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将设置一个独立机关处理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以及不当党产处理等事项。蔡英文强调，228事件的真相和责任归属应该清清楚楚交代，过去威权时期的司法判决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必须为受难者建立平反的机制。蔡英文还指出，相关的调查与检讨将比现在以及未来的政府划下一道明确的红线，超越红线的错误绝对不能够再犯，汲取历史教训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台湾亦必须将走向和解团结。祖父是228事件遇难者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日前会晤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亚文萨又名华里沙，以及协助图尼西亚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成功转型的梅沙伍德、何穆达尼，并请教他们有关如何透过转型正义化解内部冲突走向民主。双方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和平对话。柯文哲还说，71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多数已经过世，而受害者的后代心中仍然有伤痛，加害者的后代心中亦有阴影，因为缺乏和平对话机制，转型正义迟迟未能落实，亦使到台湾民众长期以来无法坦然面对历史，共同影响未来。长期研究228事件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宜森表示，清理过去不义统治的经验将有助于台湾凝聚团结的意识。他说，
而不是把过去的人权迫害呢视而不见，那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陈宜森说，不是将过去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这样的话反而没办法成立一个台湾的生命共同体。 陳以森仲講到228事件以及跟住落嚟嘅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都助長咗台灣獨立意識嘅滋長，亦影響兩岸目前嘅互動關係。1947年嘅228事件，肇因於當時社會普遍不滿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一宗警察查緝私煙嘅行動，導致民眾群起抗爭，政府隨後派出軍隊鎮壓。至於死傷人數，目前仍然未有定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近日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軍事活動增加，都引起了外界對區域穩定的擔憂。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就明確表示，中國近日在台海周邊以及遠至日本的軍事演訓已經過於挑釁，並且更加具有侵略性，是到了美國重設並且重新思考對台灣安全防衛的時候。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美國國防部貿易安全政策副次長史蒂芬·布萊恩星期一在亞洲時報撰文說，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以及挑釁作為已經是觸及到長期設立的紅線，在台灣周邊以及遠至日本的軍事演習對台灣以及日本發出的信號是不是和平和合作，因此美國極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建立一個台灣策略。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的時候，正好隨著一個非官方代表團在台灣訪問的布萊恩說，當時的經歷非常危險，令到他至今仍然是心有餘悸。他還記得克林頓總統經過是長時間的才派美國航母到台海，最後終於迫使中國退後。布萊恩說，在那個時候如果不是美國的支持，台灣要渡過危機的機率是很少，而在那個時候台灣的空軍和海軍的軍力比現時是要強很多。布萊恩指出，中國的隱形戰機成都號 J-20 在南中國海的出現，在南中國海侵佔並且軍事化不屬於他們的島嶼，以及是對美國盟友尤其是台灣和日本日漸增多的威脅，已經是改變了整個的局勢，因此美國是必須要建立一個適合台灣並且符合美國利益的威脅計劃。布萊恩認為這個的威脅計劃涵蓋四個重要的步驟，前三項涉及到武器硬件，美國應該是提供台灣真實的能力應對中國 J-20 以及是蘇-35戰機的挑戰，這個包括提供台灣 F-35 或者是另一型的波音提議的 F-15SE 匿蹤戰機，而另外就是潛水艇要是導彈防禦，台灣是需要薩德或者 SM-3 型導彈防禦系統，現有的愛國者 PAC-3 系統已經是不足以應對中國的先進彈道導彈。最後一項，布萊恩認為最需要做重大改變的是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他表示美國應該和台灣討論一套的程序，讓美國能夠在任何危機或者是緊急情況之下使用台灣的空軍基地，無論是否和中國有關。一旦有了適當的程序，中國政府以及是軍方領導層將會立即理解到，如果中國太過侵略性，美國必定會協防台灣。不過亦都有前奧巴馬政府官員擔憂，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對抗，可能有意或者無意將台灣捲入其中，反而造成對台灣的傷害。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哈斯以及麥艾文在這個月初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共同發表的評論，擔憂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加對抗的策略可能會傷及台灣。文章當中指出，台灣目前所處的地緣政治處境非常困難，來自中國的經濟、軍事壓力不斷地增加，美國對台政策的角色亦都變得更加重要，但是他們強烈建議川普政府避開任何可能將台灣當成為用來對中國施壓工具的作為。文章當中說，川普對中國的策略轉變可能有意或者無意地將台灣推進美中日漸加劇的競爭當中，反而會傷害台灣，腐蝕美國的可信度，最終導致亞洲不穩。文章當中是特別提到，美國國會以及川普政府當中的台灣之友現時想利用美中關係未來可能惡化的時機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原因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较少，这个使到北京能够用来报复华盛顿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比较低。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涉及到台湾条文、台湾旅行法等，都是这种想法的体现。他们两人担任国安会资深主任的任期加起上来是长达九年的瑞恩以及是麦艾文指出，奥巴马总统对台湾的策略是有台但是不反中，因为台湾不是一张被用来打的牌，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是珍视的伙伴。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关于如何帮助并且确保台湾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得以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在全世界是享有尊严并且受到尊重，不是要认索和抗衡中国的行为。他们还提醒川普政府区别友台以及反中的作为，协助台湾提高它的竞争力以及吸引力，可以采取的作为包括强化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重量级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并且鼓励台湾到美国投资，支持台湾被纳入第二轮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鼓励台湾将英语是列为官方第二外语，并且为此以类似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的做法一般，派出大量的英语教师到台湾，深化美台指标性科学合作，譬如是癌症的研究、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能发展以及是应用等等。而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上个星期调整内阁人士，由曾经担任民进党政府驻美代表的总统府秘书长吴超燮接任外交部长，原任外交部长李大为出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的人事挑战被视为是蔡英文总统为抗衡中国军事威胁，寻求更进一步拉近台湾和美国关系的大战略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就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阶段。大约30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二下午就在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了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就批评参观只是走马看花，他又形容站内很多暗门就好像随意门一样，担心会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陈淑庄又说，站内的中国口岸区就好像变成一个小中国的隐形禁区，有很多法律问题还是未厘清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龙总站超过1/4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泛民主派批评西九一地两检严重破坏一国两制，而当中的法律基础引用哪一些基本法条文，包括北京和香港政府官员都没有明确表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通过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决定，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当时人大副秘书长李飞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基本法最终的决定权，他形容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是一言九鼎。西九一地两检最后阶段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今年2月中展开，立法会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和铁路事宜小组大约30名议员星期二，即是2月27号下午，在负责西九一地两检的三名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陪同下参观西九龙高铁总站。陈帆在参观行程结束之后会见传媒表示，参观的目的是给立法会议员 親身體驗西九龍總站的設計、出入境安排和途經的路線，希望令到三步走最後一步香港本地立法可以更加順利。
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實地的考察和了解呢，可以讓我們日後呢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時候呢，可以呢更加詳細和實質去討論一些相關的條文。我們也希望呢日後個法律審議的工作呢更加方便和進展也都順利的。
身兼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會見傳媒表示，參觀之前一日才收到當局更新的考察行程安排，原本一個半鐘頭的行程削減了三分之一。他形容只是趕鴨仔式的旅行團，只是有大約一個鐘頭走馬看花。陳淑莊又表示，去年八月他已經要求當局提供西九龍總站的平面圖，直至到參觀當日的朝頭早才收到港府提供的車站平面圖。他分析比對早前傳媒披露的草圖文件，發現中港口岸區之間有多個未有在圖則顯示而又連接中港兩個口岸區的暗門。他形容這些暗門有如隨意門，擔心成為中港邊界的缺口。
我是想知道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是怎樣保護香港市民，怎樣捍衛我們那條邊界，怎樣去守護著。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法律上面，在藍紙草案上面有一條很清楚的界，是講新劃了哪些是內地口岸區和香港地帶，但是原來是有很多隨意門在條邊界那裡的。大家看到那條紅邊如同虛設，因為原來有很多隨意門，只是嘟卡靠 CCTV 靠警示，是完全沒有人去把守的。但是我們立法會議員從來不知道這些隨意門有多少對，這些隨意門正正就是連接這條邊界的地方。
陳淑莊表示，他向陳帆和李家超查詢有關隨意門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口頭上都承認有暗門的存在，但是兩個人都拒絕披露暗門的數目。陳淑莊強調，釐清中港口岸區的邊界才能夠令香港市民知道他們受的法律保障是不是穩固。陳淑莊認為，新的考察行程令到議員沒辦法親身到西九龍總站的中國執法人員休息室、控制室和機留室等的設施視察。他又表示，包括機留室等的部分在西九一地兩檢實施之後，乘客亦都有機會進入，而現在一地兩檢草案還未通過，香港政府就不想給議員和公眾知道西九龍總站的全貌。他形容西九龍總站已經出現一個小中國，變成隱形禁區。
我們隨意門又不知道在哪，究竟內地口岸現在好像變成我們今天參觀已經出現了一個小中國、小內地隱形禁區，我們是完全入不去，不能夠問，政府也都不會說。那究竟香港特區政府怎樣幫我們守護著這條邊界呢？還有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在這條藍紙草案裡面我們是沒有日落條款的，究竟這個地方我們會沒有多久呢？我們究竟是何時才拿得回這個地方呢？
陳淑莊強調，立法會議員參觀的地方不是禁區，將來西九實施一地兩檢的話亦都不會有禁區。與深圳灣口岸不同，將來西九龍總站的管制區只是交給港鐵運作，有很多法律問題還未釐清，嚴重影響香港的一國兩制。
不是好像深圳灣口岸區，將來的這個管制區呢，只是會交給港鐵去運作。大家可能在現在未明白是有什麼法律上的問題，但我們稍後會告訴你聽的。因為呢，如果根據港鐵附例呢，有一些例他們違反了的話呢，當然香港人是受罰，但有些人是獲豁免，包括 講緊嘅係解放軍係獲豁免，不過喺香港嘅禁區咧，連解放軍都唔獲豁免，原因係因為喺基本法咧，解放軍都係要守香港嘅法例，所以種種呢啲咁嘅範疇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影響香港嘅一國兩制同埋司法獨立，我哋一定會喺法案委員會度密切跟進。
陳淑莊又表示，將來西九龍總站的中港兩地口岸區不只是平面的邊界，亦都包括立體三維的空間。根據政府提供的圖則，各層的口岸區之間電梯通過的位置會是兩地司法管轄區的含糊地帶。立法會法律顧問已經要求當局解釋有關空間的司法管轄問題。陳淑莊表示，港府安排呢一次參觀，好似以一個鐘頭嘅走馬看花就交咗功課。佢認為仲有好多地方今次冇參觀到，會爭取喺311立法會補選之後，再到西九龍高鐵總站參觀。佢期待港府喺下次參觀之前，願意交出更加詳細嘅西九龍總站平面圖，俾全香港市民參考。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亨表示，今次參觀完全無助解釋他一直關注的憲法問題。他又認為多項涉及法律的技術問題未能夠處理。
還有裡面呢，究竟他的構造，譬如由哪一層通到哪一層，那個法例是怎樣去適用呢？其實這個也都是在那個今次參觀裡面解釋不到，因為時間很倉促，同埋咧喺法例本身咧，亦都冇去講清楚究竟佢嗰個交接嗰個方面。
郭榮亨表示，例如議員參觀過西九龍總站嘅地下第四層，但係由地下第四層通到其他樓層，由邊啲人負責控制，同埋好多法律問題都仲未釐清。
那個控制塔它本身是行香港的法例，但是是不是可以要聽命於內地的官員等等，這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到憲法的問題，其實這些今天都是解決不到，仍然是要在這個立法會是繼續跟進。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參觀之後，對西九龍總站的設計都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中港兩地的口岸區的界線是十分之清晰，他認為將來的高鐵乘客不可能會產生誤會。他又表示，日後每日有57对列車由港鐵營運，他希望高鐵列車裡面的免費 Wi-Fi 能夠擴展至廣州南站，並且爭取能夠連接面書等中國限制的網站。
我希望呢，香港政府亦都爭取到呢，有 free wifi 嘅同時呢，亦都係用返香港呢方面嘅 screening， 即係話如果香港我哋喺我哋嘅地方上到 Facebook 啊、面書呢，其實喺月台啊、喺個車廂，甚至乎將來希望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呢，一樣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啊，同埋好多其他而家內地上唔到嘅。咁樣呢，我就覺得香港人市民就會非常非常之方便，就唔使再擔心去劃分兩樣嘢啦。呢個就我哋想爭取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而聽過以上報導之後咧，亦結束咗星期三晚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星期四繼續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繼續收聽。我係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聽晚再會。We'll be right back.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